夏曦和姜气也，要处决叶光吉、盛联军、宋盘明三个人，手段何其毒也，归根结底都是这个姜气也捣的鬼，是夏曦给他撑腰。咱们说了，正在这个节骨眼儿，作战参谋突然跑上楼向贺龙报告说，长沙王何健，就是国民党湖南省的省主席，已经调集各路大军杀过来，眼看就杀到我们面前了，这怎么办？情况十分紧急呀、啊！贺龙就站起来了，跟夏曦说，关于这三个人的事情先搁在一旁，先不做处理，马上带队反击。夏曦一听也慌了神了，赶忙把手枪带着也下了楼了。作战方面当然得听贺龙的了。这时候由于红三军党团组织的解散和第三次肃反，红三军已经元气大伤，远不如从前了。虽然贺龙亲自指挥破敌，无奈敌兵人多势众且来势凶猛，红军是抵挡不住啊。敌人很快就占领了鹤峰县，形势非常危机，红军呢和中央分局只能向鹤峰的边界转移。就在这转移之中，姜气也得到夏曦的同意，暗地之中把叶光吉、盛联军、宋盘明三个人推下山崖，活活的摔死。可怜这三位红军将领如此饮恨而亡。后人有诗叹曰，说光明磊落三英雄，创建苏区立七功，只为直言明真话，致使夏曦恼心中，小人阴险失权术，暗为英雄设陷坑，可叹夏曦大肃反，省了蒋家百万兵。这切中要害说的是千真万确。那么杀了叶光吉、盛联军、宋盘明三个人之后，夏曦呀、啊、还挺有成就感，赶紧准备写文件向中央报功。他写了一大堆，什么段德昌啊是改组派呀、啊，把红三军拉回洪湖要投靠蒋介石啊，什么宋盘明是改组派的新书记，叶光吉是骨干分子等等等等，写的正起劲儿呢，贺龙、关向英、卢东升三个人进来了。夏曦一看，赶忙站起来就问：“哎，老贺，有事吗？”贺龙笑着说：“书记啊，我们找到了一个隐藏在红军内部的大特务。”啊！夏曦吓得脑袋嗡嗡直响，顿时眼睛就翻白眼了。这是谁？贺龙没理他，向外边大喊一声：“带上来！”只见两个战士压着一个贼眉鼠眼的人进了屋了。这人呢，被绳子绑着，勾了这个腰，小脸好像土灰相似，翻弄着小眼睛，盯着贺龙，看着夏曦。卢东升啊，在这个小子的屁股上踢了一脚：“去你妈的！”书记，这是我们抓到的国民党的探子，您亲自审问吧。夏曦这才回过神来，点了点头，仔细打量对面站的这个人，然后进行审讯。你说是谁派你来的？长官，是何健何主席，不就是何健派我来的。那你到我们这儿干什么来了？我来送信和取情报。送给谁？这探子咬咬牙想不说，把脑袋低下想了半天。卢东升气坏了，过来又给他一脚， 回答，赵石回答，不见老子对你不客气。好好，我说我说。夏曦又问，到底你跟谁接头？说。长官，江气也。谁？跟江气也接头。夏曦一听，顿时就傻在那儿了。哎呀，这怎么可能呢？老姜在肃反当中出了那么多的力啊，对我是言听计从了。这么一个好同志，怎么会是敌特分子呢？他从心里往外是120个不相信的。关向英看夏曦不信，从怀里拿出一封信来，扔到夏曦桌子上。老夏呀，你不用怀疑，你看看这封信吧。说江气也是最大的敌特分子，这有根据的，你看看。
哦，好好。
夏曦把信展开仔细观瞧，从头到尾，从尾到头看了六遍。看完了内容之后，顿时傻眼了。哎呀，如梦方醒，激灵灵打了个冷战，额头上渗出来冷汗，一点不假，就是国民党的湖南省主席给江气也写的亲笔信，表彰了江气也立下了大功，党国绝不能亏待他，叫江气也把最近红军内部的情况如实的向他禀报，又部署了下一步的工作等等等等等，这还错得了吗？哎呀，夏曦气得浑身直抖。来人把江气也给我抓起来。再说这个江气也这小子机灵着呢，因为他心怀鬼胎呀，平时睡觉甚至他都睁着一只眼睛了。他听说了红军抓住一个国民党的探子，就知道事情有点不妙，心说能不能跟我有关呢？不管怎么样，36计是走为上策呀。真要落到这帮穷棒子手里，就得把我撕碎了。他想到这儿就想逃跑，刚一开门，外边站着几个红军战士。江局长，您上哪儿？我出去遛个弯儿。请您不要动了。是啥意思？贺军长的命令要监视你的一切行动。什么？我去找夏书记，我问个清楚。他刚想趁机逃走，战士们不管3七21过来抓住他，像抓小鸡一样往地上一按，拿绳子把他给捆上。书中代言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抓住这个特务之后，贺龙马上派人就秘密监视着江气也。其实就没抓这特务之前，贺龙啊早就派人把他暗中控制起来了。那贺龙相当聪明，他翻来覆去的琢磨着江气也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手段如此毒辣，比敌人还毒辣呀？因此对他的身份产生着重大的怀疑。贺龙早就派心腹人监视着江继野的一举一动，尤其这次抓住一个国民党特务，经过审讯确实来找江继野接头，从身上还搜出一封信来，贺龙哪敢怠慢呢？因此叫卢东升派了一个连的人把江气也的住处是重重包围，随时可以逮捕他。他想走走得了吗？因此被生擒活拿呀，一直就拎到夏曦的面前。夏曦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平时他拿江气也当成心腹的心腹啊，无话不谈。 现在居然变成了敌人，他依然还不相信呢。但是铁证如山，他问那特务：“你找接头的就是他，一点不假，就是找的他。”好，江七爷，你做的好事儿，你是披着人皮的狼，你。江七爷低着脑袋，一句话都没了。卢东升过来，狠狠的抽了他一个耳刮子，咵，把这小子打的嗷了一声。卢东升指着他就问：“江七爷，你不是能说会道吗？你小嘴巴巴的不是能讲吗？今天对着我们书记，你说，你究竟你是什么身份？你说。”关向英也气急了。你耍死狗是不？你不说好，你能用酷刑收拾我们的同志，我们就能用酷刑收拾你。准备铁烙铁，大刑伺候。江姐一听啊，吓得汗毛都竖起来了。
不，我说，还说啥呀？吃谁向着谁。我就是何健何主席，不，就是何健那兔崽子派我到这儿来的，让我打进红军内部刺探红军情报，跟我说的清清楚楚。如果我立了大功，论功行赏，为此我在何主席面前也打了保票了。之后发生的那些事儿你们都清楚，说也是浪费时间，我都承认。夏曦听的是清清楚楚，贺龙盯着夏曦，书记，你还有什么怀疑吗？
没有了。
夏曦是追悔莫及呀。
好，这还有什么好说的？拉出去，枪毙！不，砍头，把他的狗头砍下来！
贺龙一声命令，连特务带江七爷推下去了，也把脑袋给砍下来。而且这件事情，小玉红三军人人尽知，红三军就开了锅了，3000来人呢。在私下里大家就说开了，哦，闹了半天这个江局长是个特务，他可把咱们给坑苦了，为什么书记对他那么信任呢？大伙心知肚明啊，到现在可有发泄的机会了，真是大快人心。再说这夏曦通过这件事儿，在屋里一闷是一句话也没有。那位说他后悔了，可惜世界上没有后悔的药，肯定啊，他后悔当初不该对那么多人下毒手，肯定他知道自己犯了错了。其实跟您说，您猜错了，夏曦一点悔过的心都没有，他认为啊，抓改组派没有错，肃清内部的反革命没有错，只不过在信用江七爷这方面没有看清他是个敌人，仅此而已呀。但是通过这件事，夏曦不但没有痛改前非悔过的意思，反而的疑心就更重了。他在想，哎呀，真吓人呐，我身边的人居然是反革命，那么说明我们红三军内部还有反革命，你想不到的事情都会发生啊！究竟谁是反革命？
耶，
看来还得抓改组派呀，还得把他们斩尽诛绝呀！不把内部肃清了，这危险可太大了。他把所有的人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电影，对谁都画了个大问号，甚至怀疑他身边的4个警卫。是不是国民党派来的？要是他们也是特务的话，他
头一个倒霉的就是我呀！呀呀呀呀，这可怎么办？
这家真发神经了。四个警卫，他下令处决了三个，还剩下一个。那个为什么没处决呢？正好叫贺龙给赶上，是贺龙给抢救下来的。估计他身边的四个警卫，他全要干掉。您说这不是神经是什么呢？至于救下来那个警卫是谁，咱们下文再详细交代。这红军呢，好不容易辗转来到了宣恩县烧巴岩一带，才把敌人给甩掉啊，得到了喘息的机会。趁着红军休整的时间，这夏曦呀、给中央写了个报告，找一些客观的理由呗，也承认一点错误，比方说对江七爷呀、没有看穿他的野心，没有识破他的阴谋，我是黑白不分，犯了错误了。一方面他给上级打报告，另一方面他一琢磨，还得肃反呐、不肃反这玩意儿不保险。他把贺龙几个人请来商量商量，他刚一张嘴，贺龙啪把桌子一拍，老夏你有病，你擦擦眼睛好好看看，现在是什么形势？敌军是大兵压境，我们是重重困难，让你搞肃反搞的人心惶惶，哪有心思作战呢？因而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打了败仗，你还要肃反？莫非你想把我们内部彻底搞垮了不成？我不反对肃反，但是见着反革命我们绝不留情，在没有真凭实据之前，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到了这儿，关江英也敢说话了，老夏呀，别介了，看看形势的转化再说吧，这样干下去对咱们太不利了。你看现在党团组织全没了，军事干部没了，指挥员大量的匮乏呀，因此我们才打败仗啊，你还搞什么呢？你搞这夏曦一看遭到别人的反对，他不言语了，但是会还要开，他总结了一下现在的形势，果然是不妙啊，做了三条指示：一，继续抓改组派（括弧等有了时间慢慢再说），发现了改组派及时的干掉；第二，开辟新苏区；三，巩固现有的苏区，现有的地盘你得巩固啊，还得开辟新苏区啊，不就活不下去了？就按照这个思路和决定，因此夏曦指示兵分两路，由贺龙、关向英和新任的红九师师长汤福林率领红九师和教导团去湖北和四川的边界打游击，开辟新苏区，由夏曦和卢东升带着红七师巩固现有的苏区。本来贺龙啊不同意这个决定，现在人马总算上不到3000人，在兵分两路，势力太单薄了，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呀。但是拗不过夏曦，他是最高的领导啊，他拍板做了决定了，只好执行。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啊。贺龙领命之后刚要出发，嘿嘿，偏赶在这个节骨眼上从外边跑进一个人来，见着贺龙扑通就跪下了，是放声大哭，一边哭着一边说了一番言语。贺龙不见来人便罢，一听此人说的这个经过，真好像五雷轰顶一般，大叫一声，哎呀，痛杀我也，身子一晃顿时是不省人事。 其他人赶紧把贺龙给扶住了，关向英可吓坏了，快找军医，找军医。把军医找来，扎了针灸，摁了人中，给他喂了点水，好半天贺龙这才清醒过来。清醒过来之后，这才细问来人经过。那位说，你说的什么玩意儿，胡了八涂的，来的人是谁呀？他说了哪些话呀？贺龙为什么这么痛心呢？您得容我详细交代。来的这个人是个漂亮的小伙，叫廖汉生。咱们前文书说过，廖汉生陪着贺英见过贺龙，他来了。原来他报的是什么信儿啊？贺龙最尊敬最爱戴的人，他的姐姐贺英牺牲了。贺英牺牲了，贺龙能不难过吗？那位说，贺英怎么牺牲的？自从上次贺英和贺龙见着之后，姐弟二人唠了一天，然后分手了。这贺英呢，准备还回去继续打游击，没想到走到四门岩这儿跟敌人碰上了。国民党军认识贺英，这是贺龙的姐姐，那抓住他也能请功受赏啊，因此嗷嗷直叫往上进攻。贺英和廖汉生人单势孤，那几个人几条枪怎么能是敌人的对手？他们钻进了丛林，开始打游击。这敌人是紧追不舍呀，怎么甩也甩不掉。后来贺英发现四面都是敌人，很难逃走了，因此他掩护着廖汉生和其他的同志，让他们赶紧突围，自己在后头掩护。廖汉生说什么也不同意，但是贺英把眼一瞪，执行命令。廖汉生没办法了，率其他的同志突围，贺英在后头掩护。后来贺英发现同志们已经脱离了险境，他是长出了一口气，刚想要撤退，结果被一颗子弹击中了胸膛。这位巾帼英雄望着东方天际微露的曙光，说了一句，天生我47岁天未亮，再过47年满天光。